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十，供奉凶天的后果。凶天是傲慢的世间神，将其抬至依命立誓或皈依处而去供奉，不仅仅违背佛教的皈依原则，因此一定会遭到正统佛教徒和明智者的反对，而且也并不会带来真正的世俗安乐。这点无论从理论或现实都是至为明确的。以下很多是至今仍活在世上可以去对质或确认的当事者所讲述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故事，借此亦可一窥所谓凶天信仰的真实面目。例一，据巴塘曲德寺的觉拉仁波切回忆，他在哲蚌寺考取格西学位后，准备返乡前，到甘丹寺的帕拉仁波切座前听闻圣道三要时，帕拉仁波切指示他要供奉凶天，并传授他对凶天依命立誓的灌顶。后来某晚，他梦到乃琼护法神在跳绳的同时向他射出一支箭，箭射中左胸。从梦中醒来时感到不安，从此胸部留下病根。他的经师白马坚赞亦曾斥责他，你在甘丹寺做了什么勾当？从此每次去迎请乃琼护法神时，只要听到觉拉仁波切的名字，乃琼护法神便停止附体并消失，征兆明显且一再出现，乃向日杂仁波切探究原委。日杂仁波切也告诉他，自己也是自从供奉凶天以后就诸事不顺，但因已经依命立誓而无法当即停止供奉。后来有一次在梦中向吉祥天母奉献哈达时，吉祥天母不接受哈达而掉在地上，此后便患上疫病，由此才清楚领悟到供奉躲劫必然会得罪吉祥天母大护法。因此当达赖喇嘛禁止供奉凶天时，日杂仁波切立刻放弃，身体也逐渐恢复健康等。以上是觉拉仁波切亲口所言。例二，据夏果堪仁波切尼玛坚赞回忆，以前哲蚌寺洛瑟林扎仓有个仁波切叫嘎塔，非常的聪明又好学，深受寺院和僧众的器重。但自从嘎塔仁波切开始供奉凶天以来，一直都是诸多不顺。夏果堪仁波切还曾根据梦境预示等劝嘎塔仁波切停止供奉凶天，但他不为所动。后来嘎塔仁波切就一直不顺，发生很多莫名其妙的冲突，直到后来患病去世也未能完成学业。例三，以前在西藏哲蚌寺洛瑟林扎仓的管家是一个供奉凶天的僧人，他后来被任命为执法僧。当时该寺工部康村的领诵师曾说，他梦到执法僧去乃琼护法神殿时，几个大汉把执法僧捆绑后带进神殿，以及执法僧的衣服器具散在哲蚌寺大殿前石阶上示众等等梦境。结果那年拉萨祈愿大法会结束后，执法僧循例前往乃琼寺请神时，竟在途中从马背摔下死亡。时有东本仁波切正在授课，见此情景后对弟子们说，乃琼护法法力很大，今天乃琼护法神欺负凶天，让凶天杀死了他的洛瑟林执法僧。他还说，在哲蚌寺供奉凶天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哲蚌寺的守护神是乃琼护法。您 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例四，大约1948年左右，盛传洛龙县即怒江上游一带西绰寺的堪布扎然、领诵师丹增等一些寺院主管被凶天附身，后来又说其实是堪布扎然被主神所附体，而由那个主神所加持的其他一些神鬼则附体在所谓猛虎侍从的其他13位僧人身上。这些人被神灵附体后就会像发疯一样到处乱跑，有一次他们跑到当地望族德瓦仓的家中，捣毁了一尊很珍贵的莲花生塑像，又跑到曾陀的卡央仓家中，将莲花生塑像和宁玛派的经典放火烧毁等。另外在昌都的萨岗寺，以曲鲁布为首的一些僧人宣称被凶天附身，他们骑着马，挥舞着长短不一的长矛，在各地肆意破坏寺院和家庭，在教派之间制造冲突等，纷扰一时。例五，西藏康区察雅县有个叫多丹仁波切的喇嘛很有名，他应芒康县维瑟寺的邀请前去后，在维瑟寺附近新建了一座开讲道次第的寺院，他宣布其护法神是与众不同的天王凶天，宣扬凶天是格鲁派的护法，凶天护法非常灵验，若不信奉则会取人性命等。他让哲霍贾巴仁波切、仁钦公布、强巴公嘎、甘丹巴等弟子主持寺院，自己则常常去卫瑟寺、鲁热寺等寺院讲经说法，并公开宣说要纯洁格鲁派教法，要让宁玛派僧侣改宗格鲁派，宣扬念诵莲花生的密咒毫无意义，不能追随宁玛派的上师，宁玛派瑜伽修行者不能继续离世所居的闭关，所有刻写了莲花生密咒经文的石堆都要拆毁等。当时普巴部落、麦巴部落的酋长和人民共同尊奉的上师是宁玛派的伽玛仁波切，是一个长期闭关的瑜伽行者，结果他的道场竟然被班杂喇嘛阿旺丹巴为首的一些僧众所拆毁，从而引发了寺院与信众各教派之间的纷争。在卫瑟寺，多丹仁波切刚刚说该寺需要一名供凶天附体的神媒，那边就已经有他的弟子跟丹巴蹦跳着表现出凶天附身的样子，随后就开始做出种种神谕，包括指责寺院的一些执事和僧人戒律不清净等，从而造成寺院僧侣分成敌对两派，甚至发展到在袈裟内暗藏短刃以防备对方的状态。类似这种在寺院内部、寺院与信众之间制造分裂冲突的行为甚多，且为众所周知。例六，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贡嘎曲德寺，其寺主朵丹仁波切是一个聪明博识的学者，虽然教派属萨迦派，但他不分教派的到处拜师求学，其中有一个老师叫格西慈汪桑竹，他从格西慈汪桑竹处接受了对凶天的依命力士传承，并特意在曲德寺外小神庙中立骑士的凶天塑像，并每日供奉之。但从此之后，曲德寺就诸事不顺，寺院经营的各项事业也都出现空亏，上师与僧侣间不和，一年有13名僧人还俗，甚至朵丹仁波切本人后来也还俗了。至此，朵丹仁波切终于意识到凶天不是一个可以寄托的神灵，乃于1959年3月中共军队镇压拉萨藏人的炮声中， 朵丹仁波切将胸天塑像捣毁后奔赴前线，最后战死在拉萨河畔。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语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历期1979年以后，宗教开始复兴。在拉萨地区，原色拉寺麦扎仓的格西坚灿夏家一直在拉萨一带传授净缘戒，广受信众的尊敬。但他在讲经的同时还大力传播胸天信仰，并于1996年参加由甘丹寺格西桑诺所组织的胸天小组成立仪式等。但后来却患疫病，病情趋恶化而导致精神状况非常不稳。例八，1959年近100,000藏人流亡印度，当时的西藏如风中的残烛，不论生存或心理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当时将约1000余名流亡僧人集中在巴萨修学，期间有甘丹寺僧人帕拉仁波切和松仁波切是胸天崇拜者，他俩以胸天极为灵验，可以解决眼前困境为名，鼓动大家供奉胸天，也真的吸引了不少人供奉胸天。但讽刺的是，极力推崇宣扬胸天功德和灵验的帕拉仁波切却罹患一种精神病而死在巴萨。松仁波切仍投人所好地继续宣称，商人想要生意兴旺就要供奉胸天，来引诱他人供奉胸天。大约从1972年开始，松仁波切先后三次到印度东部的沃瑞萨藏人社区，不遗余力地推广胸天信仰。当地有一座镇摩佛塔，是桑杰仁波切遵照达赖喇嘛的指示新建的，也是当地僧俗每天的宗教活动中心。松仁波切每次到来都会对信众宣称绕佛塔没有功德，说你们如果听了我讲经就不要再去碰宁玛派的教法，不要再供奉莲花生的塑像，不要再念诵莲花生的真言等，从而使当地信众受到误导。当地竟然看不到莲花生的唐卡和塑像，之前绕塔祈祷的人也停止了。期间很多宁玛派僧俗不仅与他辩论，还致函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要求宗教部限制松仁波切到沃瑞萨藏人社区，并宣称若发生教派冲突，后果概由宗教部负责等。松仁波切由此才知趣地停止前往。后来因为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供奉胸天有违佛教的皈依法，人们才知道受骗。例九，甘丹寺的泽美仁波切于1975年编写了《英豪上师言教》，极力推崇胸天。1978年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供奉胸天有违佛教皈依法后，泽美仍在印度大吉岭的贡寺修建了一座胸天的神像。结果就在他准备前往该寺参加开光仪式时，却突然罹患疫病，从此口不能言，后来越趋严重，一直到1996年去世为止，从此再也不曾说出一句话。历史帕汪卡的前半生因力重弘法事业巨大而声名远扬，但后来因供奉胸天，对第13世达赖喇嘛因奉扬为，后半生不仅在康区有很多信众对他失去了信心，甚至出现许多攻击的言论，从而在上师与弟子或各教派之间造成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而他的转世则犹如霜后的花朵，早早夭折。现有的转世也是天生弱智，无心学法修行， 中间听从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停止供奉凶天，并开始恢复学业，健康状况也有所改善。可惜好景不长，1995年他被义熙和拉鲁太太从印度带到西藏后，崇拜凶天的公萨仁波切强烈建议现世的帕汪卡继承前世帕汪卡的事业，其转世因而又开始供奉凶天。到尼泊尔后，向信众散发由蒙古喇嘛古日迪瓦在台湾制造的双面各印有凶天和宗喀巴像的纪念章等，显然已处于他人控制之下，未来发展方向当可预测之。总之，凶天崇拜者倒行逆施的事例尚有许多，限于篇幅仅录以上，以供参考。